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川普支持制裁俄罗斯能源买家，参议院法案瞄准中共同伊朗。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盼望南韩新建核潜艇牵制中共。纽约华人集会支持美国反共州，呼吁制度化推动反共。美国卡塔尔斡船下民主刚果同叛军签和平框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16号，川普总统由佛罗里达州翻抵白宫前表示，他支持国会共和党人推动的最新制裁法案将会对任何同俄罗斯做生意的国家实施严厉惩罚，同时透露伊朗可能被纳入制裁范围。咁是川普到目前为止最明确表态支持制裁俄罗斯的行动。这项法案是由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雷厄姆长期推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10月亦都表态愿意推动表决。法案内容授权总统对购买俄罗斯能源而且未有积极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征收最高 500% 的惩罚性关税，直指中共这些俄罗斯能源主要买家可能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川普过去较少表态支持这类议案，部分原因是他希望促成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和平谈判。不过川普曾经在阿拉斯加和普京会晤，但是未能促成战况降温。目前俄乌战争仍然激烈，乌克兰军队加紧打击俄罗斯石油设施，而俄罗斯军队就加强空袭，仲试图夺取战略铁路枢纽波克罗夫斯克。在这个情况下，华府的制裁动向备受全球关注。美国同南韩上星期五14号对外发表联合文件，美国正式批准南韩建造核动力攻击型潜艇的计划。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在首尔直言，这种潜艇被用来对抗中共是自然期待中的事。他认为南韩有责任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这些潜艇，由一支区域海军转型为全球海军。他说美国决定帮助南韩建造核动力攻击潜艇，对两国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时刻。美国期待同同盟合作，共同实现针对核心竞争对手中共的相关目标。在10月举行的美韩领袖峰会，南韩总统李在明曾经公开请求川普总统准许南韩获得核动力潜艇燃料，加强对北韩和中国船只的追踪。李在明说这将会减轻美军的运作负担。美国正式支持南韩建造核动力潜艇，标志着南韩在应付北韩核威胁上取得关键进展。对美国来说，南韩核动力潜艇也都可以被用来牵制中共。川普政府正在要求印太地区盟友提升实力来应付因为中共所构成的主要威胁。部分纽约华人和新成立的中国新民党成员上星期六15号在法拉盛图书馆前集会，响应美国政府这个月初宣布的反共周，希望反共周固定在每年举行，美国当局有更多的反共措施，同时呼吁世界各国也都应该设立反共周和反共月。参与集会的华人拉出热烈庆祝美国正式成立反共州这些横额，高叫感谢美国政府和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在11月7号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日当日签署公告，11月2号至8号定为是全美的反共周。公告强调共产主义百几年来带来的毁灭和奴役，同时重申美国坚决抵抗共产主义、捍卫自由的承诺。在当日的集会，活动组织者杨某森表示，美国正式设立反共周，代表反共理念，获得主流社会认可，是对共产主义受害者的告慰。他呼吁各国仿效美国设立反共周或者反共月，同时说反共是人类生存的底线。多名与会者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曾经因为参与八九学潮而被迫害的顾海指出，中共以自由为名行镇压之实，呼吁国际将反共视为头等大事。拆墙运动发起人枫叶就认为，反共宣传需要持续不断，令反共理念深入民心，美国才更有力量清理中共势力，同时要求美国政府阻止企业向中共输出网络审查技术。另外，11月19号是九平共产党发表21周年，集会人士亦都提到，该书深刻揭露了中共反宇宙、反人类的邪教本质，在全球掀起了退出中共大潮。杨茂森说，我十几二十年前在中国大陆就阅读九平，所以法轮功居高智慧，在抵抗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力描写的一笔。整个活动在呼吁团结反共、揭露中共渗透的声音中结束。上星期六15号，非洲国家刚果和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签署了一份和平框架协议，目的是结束该国东部地区的冲突。这场冲突今年已经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双方代表的签署仪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而在之前，卡塔尔、美国和非洲联盟一直致力于斡旋工作，结束民主刚果长达几十年的冲突。这场冲突一直是区域稳定的长期威胁。在邻国卢旺达的支持下， M23 武装组织在今年1月占领了民主刚果东部最大的城市戈马，之后又在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不断扩张。卢旺达长期以来一直否认对 M23 的支持。美国和卡塔尔官员说，民主刚果和 M23 签署的框架协议是迈向和平的重要一步，但是很多细节仍然需要确定。美国的非洲特使布洛斯表示，该框架协议涵盖八项议定书，其中六项的执行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商议。他承认最近几个月达成的交换战俘和监督停火的两项协定书执行进展缓慢。
联邦调查局 FBI 上个礼拜四发布警告，一种针对在美国居住华人的新型金融诈骗计划正在上演。犯罪分子经常冒充美国医疗保险机构的员工或者中共执法人员，对在美华人实施诈骗。诈骗对象会接到一个假冒美国合法健康保险公司理赔部门的来电，并使用中文通话，询问接听者近期是否提交过任何关于所谓手术的保险理赔申请。随后犯罪分子会通过视频软件向接听者展示伪造的账单，并要求他付款。如果接听者否认曾经提交理赔申请或者否认进行过手术，犯罪分子就会将通话转移给一名冒充是中共执法人员的人。这一名执法人员会要求接听者提供个人身份资讯，并以引导或境外起诉进行威胁，要求支付高额保释金。犯罪分子还可能指示受害者下载视频软件，并保持网络连接，以便对他进行24个钟头的监控。FBI 提醒在美国的华人，一旦遭遇到这种冒充诈骗，可以向 IC3.gov 投诉。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上个礼拜六在北卡罗来纳州金融重镇夏洛特展开突袭行动， 逮捕涉及刑事犯罪的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 DHS 表示，今次行动的代号是夏洛特之网，目的是清除威胁，保障民众安全，主要针对利用北卡州庇护政策漏洞涌入这个州的部分犯罪非法移民。DHS 指出，北卡罗来纳州未执行大约1400份拘留令，导致犯罪人口又重新回到夏洛特的街头。已经有多名重罪移民，包括凶杀犯、强奸犯和恋童癖者，因为庇护政策被释放。DHS 助理部长麦克卢克林表示，美国人应该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生活。犯罪非法移民造成的受害者已经太多。当提倡庇护政策的政治人物不作为的时候，川普总统和诺姆部长会挺身保护美国人。不过夏洛特市官员认为突袭行动可能引发恐慌。民主党籍的市长莱尔斯和市议员上个礼拜六呼吁民众可以向未参与联邦突袭的夏洛特市警察局和梅克伦堡县警察局求助。ICE 今次行动是继芝加哥、洛杉矶、纽约等地之后，川普政府再向民主党执政的城市进行突袭逮捕非法移民，表示这些城市犯罪率高，属于问题城市。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辅助服务中心主任奥茨礼拜日表示，川普政府正在就是否延长平价医疗法案提供的补贴进行讨论。他说，川普总统愿意考虑所有选项，但是我们在新冠病毒肺炎时期增加这些补贴的方式上有一些重大缺陷，如果能够处理整到令这个系统瘫痪的欺诈、浪费和滥用问题，那就会有进行延长补贴的讨论。奥茨所指的欺诈行为主要涉及在平价医疗法案市场为个人办理参保的代理人、经纪人、网络经纪人和第三方机构。美国今次发生史上最长43日的政府停摆，主要原因就是两党在延长平价医疗法案问题上的争议。众议院民主党人上个礼拜三提出一项立法，要求将疫情期间实施的补贴再延长三年。今个月较早时候，川普总统曾经提议将平价医疗法案提供的补贴直接发放给美国民众，而不是当前接收联邦政府补贴的保险公司。他发帖说，如果民众直接获得补贴，就能够购买自己的更好的医疗保险，还可以省回钱。奥茨亦都认同这项提议。他说，通过将钱放入美国人口袋的方式，有办法明智地使用我们的钱。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在刚过去的礼拜日宣布，将从美东时间礼拜一上午六点起，解除在全美40座主要机场实施的航班削减命令，允许航空公司全面恢复正常的飞行航班表。交通部长达菲和 FAA 局长贝德福特都对 FAA 尽职的安全团队表示多谢。达菲说，现在我们可以重新聚焦于大幅扩充空管员的招聘，并建设一套全新最尖端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等美国人民享有他应得的服务。早前由于联邦政府停摆，空中交通管制设施的人手短缺情况加剧。FAA 以安全疑虑为由发布了史无前例的指令，限制空域交通。这个命令从11月7号起生效，影响了全美上千架航班，包括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等大型枢纽机场。航班取消量最多的一日是11月9号。川普总统12号晚签署国会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之后，政府重启。
礼拜一曾经多次申请中共人才计划的加州湾区华人工程师龚晨光被判处46个月的联邦监禁，罪名是摄取美国商业机密技术。59岁的龚晨光来自中国，2011年归化入籍美国，拥有双重国籍。根据起诉书的讯息，龚晨光曾经是圣何西居民，在南加州千丈市有一个临时居所， 美国司法部表示，龚神光在2023年短暂任职期间，将受害公司超过3600份文件转移到了个人储存设备入面。他所摄取的机密是为美国政府开发的用于探测核导弹发射、追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商业机密技术。星期一，联邦法官作出最终裁决，除了46个月的刑罚之外，还命令龚神光支付77408美元的赔偿金，以及100000美元罚款。检方在量刑备忘录中指出，龚神光的行为尤为恶劣，因为他蓄意且有系统地摄取商业机密。这个并不是一种孤立事件，而是他长期以来由美国公司摄取专有技术，将它提供给中国军方的结果。星期一，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宣布了一项协议，2026年将由美国购买220万吨的液化石油气，约占印度年入口量的 10%。 这个是印度国有石油公司和美国达成的历史上首次液化石油气采购合约。普里在 X 上发布声明说，印度正在努力实现液化石油气采购渠道的多元化，目前所取得的一项意义重大的进展是与美国达成能源协议。分析人士表示，印度此举不单止可以使该国能源供应多元化，而且可以减少该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个是川普政府在与印度进行贸易谈判时提出的关键要求。野村证券亚洲经济团队表示，如果印度减少对俄罗斯原油的入口，并最终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获得美国降低关税，这样印度亦可能从中受益。该机构预计，美国对印度因购买俄罗斯石油而加征的 25% 惩罚性关税将会在11月过后取消，而 25% 的对等关税将持续到2026财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日表示，川普总统提议发放的2000美元关税红利将发给美国工薪家庭。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闻星期日早晨谈未来节目采访时作出了上述表示，他说政府会设定一个收入限制。川普上个星期日表示说，美国正在获得几万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并将很快开始偿还高达37万亿美元的巨额国债。他同时表示，他还打算从关税收入中提取资金给大多数美国人分红，每人至少可得2000美元。川普这一提议一个礼拜来引发了大量关注，但一些媒体质疑这个承诺能否兑现。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上个礼拜三举行的发布会上证实了川普的诚意，表示川普的经济团队正在研究如何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贝森特在周日的采访中再次肯定了川普这一计划，但表示这样的提案首先需要获得国会批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日宣布，将由美东时间星期一上午6点起解除在全美40座主要机场实施的航班削减命令，允许航空公司全面恢复正常飞航班表。早前由于联邦政府停摆，空中交通管制设施的人手短缺情况加剧，联邦航空管理局以安全疑虑为由发布指令限制空域交通。该部门星期一在声明中说，在对安全趋势进行详细审查，并提到空中交通管制设施中与人手不足引起的相关事件稳步下降之后，建议终止该命令。声明表示，人手不足触发的事件正快速减少，上个星期五出现6次事件，星期六有8次，星期日只有1次。相比之下，11月8日曾经发生81次人手触发事件，创下历史新高。美国交通部长达菲表示，目前空中管制人员已经重返职位，得以恢复正常运作，交通部可重新聚焦于大幅扩充空中管理员的招聘，并建设一套全新最尖端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仍然是全球国际学生的首选留学目的地。在2024至2025学年，美国共接收120万名国际学生，比上一年增长5%，创历史新高。国际教育协会礼拜一发布2024至2025学年门户开放报告，显示留学群体呈现新趋势。其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人数是488,481人，这个在连续三年增长后的首次下降，下降幅度是3%。本科生人数达到357,231人，增长了4%。这个是自 COVID 疫情爆发以来，本科生首次出现显著增长。参加实习培训的国际学生人数达到294,253人，比上一年增长了21%。数据还显示，印度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输出国。在2024至2025学年，美国共招收363,019名印度学生，比上一年增长10%。其次是中国，有265,919名留学生被招收，比上一年下降4%。不过2025年秋季就读的国际新生人数下降了17%。刚刚过去的礼拜日，美国边境巡逻队宣布，在北卡罗来纳州最大城市夏洛特的行动中，共逮捕了81名犯罪非法移民。美国国土安全部在礼拜六宣布启动这项夏洛特之网行动，向夏洛特增派大量执法人员，拘捕犯罪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列出一份非法移民名单，称这些人是最恶劣的犯罪非法移民，并指出他们因庇护政策被释放回街头。博维诺是美国边境巡逻队特派指挥官，他礼拜日在 X 上记录了几宗在夏洛特的逮捕事件，并附有一些被逮捕者的相片，就好像之前在芝加哥的移民逮捕行动一样。夏洛特的行动引发了一连串的诉讼和调查，当地民主党官员批评联邦当局的移民执法行动挑动社区紧张气氛，助长暴力。博维诺表示，鉴于特工人身安全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使用武力是必要之举。日前，一名23岁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失联超过3个星期，家人焦急万分。上个礼拜五，这名女生的父母已经抵达美国。根据寻人启事，失踪女子和君仪是波士顿大学学生，专业是经济学和数学，身高1.8米，体重70公斤。2025年9月1日，据朋友介绍，和君仪搬到麻省的阿灵顿居住。9月起，波士顿大学发现和君仪没有到校上课。10月23日是他和家人的最后一次联系，目前已经失联超过3个星期。和君仪的父亲表示，之前亦有过家长联系他不回复的情况，但至少通过信用卡的消费可以知道他的动态。和君仪的一个朋友说，之前约了他吃饭，但是和君仪最后爽约了，后来再亦都联系不到了。目前波士顿大学警察局和波士顿警察局正积极调查这个案件，寻找工作还在进行中。当地时间礼拜一，孟加拉被罢免的前总统谢克哈西纳及前内政部长阿萨杜扎曼汗被判处死刑，两人被判定反人类罪名成立。2024年，哈西纳下令镇压当年的学生运动，导致成百上千的人死亡，引发了更多人抗议，最后终结了他长达15年的统治。设在孟加拉首都达卡的国际刑事法庭裁定，哈西纳和汉被控使用致命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反人类罪名成立，判处两人死刑。两人去年都已经逃往印度，因此都被缺席宣判。第三名疑犯是一名前警察局长，在指控哈西纳成为污点证人并认罪后，被判处5年徒刑。 哈西拿和汉被控在2024年7月和8月学生领导的全国运动期间对众多抗议者的死负有责任。联合国在2月的一份报告中估计，可能有高达1400人被杀。法官裁定现年78岁的哈西拿的罪行包括煽动、下令杀人以及对阻止暴行不作为。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他支持国会共和党议员正在拟定的一项立法，对与俄罗斯有商业往来的国家实行严厉制裁。虽然部分美国议员一直希望推动立法进一步制裁俄罗斯能源的买家，但是川普之前较少表态支持这一类提案。这项法案由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雷厄姆长期推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在10月亦都曾经表示愿意将法案提交表决，但未承诺具体时程。法案一旦通过，将授权川普对那些购买俄罗斯能源产品而且未积极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施加高达500%的惩罚性关税。此举明确指出中国等俄罗斯能源的主要消费国可能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川普礼拜日向记者说，参议院提出的制裁立法对他来说没问题。在谈及制裁范围时，川普表示可能会将伊朗也加入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共崩塌的五项指标几乎全亮红灯。从历史上来看，苏联、东欧、阿拉伯世界的政权崩塌都不是偶然的，每一次体制倒塌都是有几个明显的信号，经济失速、青年绝望、信息封锁崩塌、社会重新结网、外部压力逼近，这五个条件齐全，结局就注定。今日的中共国五项指标几乎全亮红灯，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压倒体制的最后引爆的导火线。欧美对中共制裁和供应链转移令出口下滑，资金外流，外资撤离的速度创落十年新高，美元储备被动减少。研究表明，当外部压力造成的损失相当于 GDP 的 10% 那时，制度的稳定性就会被打破。现在中国的外贸损失和资本外流加起来已经接近这个界限，表面上看一切仍然在运转，街头亦都没有暴乱，但是在系统层面，它已经在崩塌的螺旋里面。北京公安副局长突然离世，政法委通知异常。在10月21号突然离世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交通管理局局长董奕君，11月15号才被中共官方公开报道他离世的消息，并被中共中央政法委标榜为效忠典型。年仅58岁的董奕君突然离世，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官方的资料显示，董奕君出生在北京，毕业于公安大学，1989年毕业前加入中共，之后进入北京公安系统工作，从基层派出所开始一步步攀升，2017年11月开始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党委书记、副主任，一个月之后升主任，2021年10月至2023年5月担任北京市通州区副区长，
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党委书记、局长、通州区委、政法委副书记，之后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在越来越黑暗、没有公平正义可信的公安系统能够一路攀升，董奕君必然是有不一般的本事，尤其在人情世故方面十分擅长。值得注意的是，董奕君和习近平一手提拔一路快速高升的现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存在交集。黄小雄在2015年3月至2016年空降到北京担任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督察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2016年5月除了上述的职务之外，还进入公安部当上了副部长。2018年再进一步担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2019年11月又加上了特勤局党委书记、局长的头衔。这个时候的黄小雄恃住习近平的一尊独大权势，亦是如日中天。他和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党委书记和主任的董奕君有了4年的交集。土生土长的董奕君作为黄小雄的亲信，很可能在很多方面给了黄小雄不少的助力，因为这样而深得黄小雄的中意。在黄小雄于2020年4月彻底在公安部任职，并且在2021年11月正式升任公安部部长之前，董奕君亦被提拔到北京市政府机关所在的通州镀金。两年多之后升任市公安局副局长，这个背后显然有黄小雄的影子，因为这样黄小雄算是董奕君的一个大贵人。至于董奕君离世的原因，中共政法委通知里面是这样说的，因为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经医治无效，而疾病最大的可能是心肌梗塞或者是脑梗塞。从表面上看，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工作劳累过度所致，但是真实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中共的效忠。在通知里面说他对党无限忠诚，是政法系统深入学习习近平思想，坚定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优秀代表等。曾经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等称号。因为这样，要政法系统学习他忠心向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董奕君他有几爱中共呢？有这样的两个例子。一个是2022年1月10号警察节，董奕君带领警察重读警察誓言，表达对中共的效忠。另一个是在2022年12月在听了所谓的英雄模范事迹报告会之后，董奕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要牢记公安是姓党的政治属性，传承对党忠诚的红色基因。另外，董奕君的名字亦被收录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名单上面。效忠这样一个祸国殃民、以长害人民为己任的邪恶政党，结果会是怎样的呢？2005年1月，海外大纪元发表声明，话给广大的中国民众听，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如果有一日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那时，亦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实的邪恶党徒。因此呼吁所有参加过共产党和共产党其他组织的人快点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2020年开始的3年疫情就是一次人间大淘汰，很多跟随中共、信奉中共、为中共站台的人殒命，很多人醒悟了，抛弃了中共， 但是还有不少的人不吸取教训，不听劝善良言，仍然继续追随中共，不知悔悟，等到他们阳寿尽了就会被老天收走。这个亦是为什么近几年中青年突然离世的人屡见不鲜的原因。董奕君最大的可能是属于这种情况，当然亦不排除是因为涉及高层秘密而被灭口。董奕君突然离世是不是亦是在这里预示黄小红等人的终极命运呢？那些仍然在这里行恶的恶警，他们如果还不醒悟就悔之晚矣。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政法委的通知里面没有提到2442效忠的语言，而在中共四中全会之前发的通知基本都有这样的效忠的语言。比如在今年10月20号政法委印发的要求学习宣传云南省迪庆州国家安全局二支队支队长洛桑扎西的通知里面，除了有同董奕君一样的是政法委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思想，坚定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优秀代表之外，还有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思想迎心助运，和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那为什么在四中全会之后对习近平的标配效忠在中央政法委的通知里面消失了呢？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10月底的学习四中精神的会议上还提到了确立和维护，为什么手下不听他的呢？资深时事评论人杨宁分析说，这样的所谓疏漏是窥视中共高层内部生变的一个重要窗口，而这样的窗口会不会越来越多呢？身处罪恶洪流，请守住你最后的护身符。奥斯卡·辛德勒是一个长袖善舞、精明狡诈、风流好色的德国商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周旋在纳粹德国军方，获得了大量的特许和订单。另一方面，他又趁着犹太人走投无路那时，雇佣那些廉价的犹太人做工。在这个充满了谋害和硝烟的年代，他左右逢源，大发战争财。随着战争事态的推进，辛德勒亲眼目睹了一轮又一轮党卫军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谋害。他的良心受到了震动，开始同情犹太人，并且逐渐发展到了不惜身陷牢狱而千方百计保护犹太人。他重金贿赂党卫军军官，令自己的工厂成为集中营的附属劳役营。凡是在他工厂做工的犹太人都被保护下来。在那些疯狂谋害的日子里面，他的工厂成为了犹太人向往的避难所。1944年纳粹德国战败前夕，谋害犹太人的行动越发疯狂，无数犹太人被集中送往谋害了好多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辛德勒倾家荡产，向党卫军军官开出了1200人的名单，买落了这些犹太人的生命。他所保护下来的犹太人占波兰全部存活下来的犹太人的数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好似辛德勒咁样著名嘅纳粹军税同军火商，战后本来会受到同盟国嘅追捕同极重嘅刑罚，但就喺德国投降之夜，所有被佢救嘅犹太人自发制作咗一份可以证明佢无罪嘅联名担保书，仲有工人将自己唯一剩低嘅财富一隻金牙掹咗落嚟，整成戒指敬献俾佢。上面刻了一句犹太名言，凡救人一命即救全世界。1958年辛德勒获得耶路撒冷遭受谋害纪念馆颁赠的正义勋章，并被邀请在正义大道上植树。战争结束之后的今日，波兰只是剩低不到4000名犹太人，而世界上就有6000多人 都是辛德勒救下来的犹太人的后裔。1974年10月9号辛德勒去世，被以天主教方式安葬在家乡的兹维塔齐尔山上。每年都有好多幸存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后代来祭奠他的亡灵。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就是以辛德勒的这段事迹拍成的。电影获得了七项奥斯卡大奖。纳粹德国战败之后，同盟国组织了一系列针对纳粹人员的审判。影片里面的德军军官戈德上尉被处以绞刑。值得一提的另一件事，1947年波兰在克拉科夫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人员进行集中审判。审判涉及40名被告，包括集中营负责人、守卫和司机。结果其中39名被判有罪，21人被判极刑并立即执行。唯一被判无罪的是曾经在集中营担任医生的 Hans Munch， 因为良心未泯，他拒绝执行上级给犹太人进行恩别扣陷的命令。最终法庭确认他和发生在集中营的谋害无关。在美国作家 Robert J. Lifton 的《纳粹医生》这本书里面说， Hans Munch 认为希波克拉底誓言远重于党卫军的命令。这两件事给人的启示是，当你被罪恶环境裹挟住进入左右两难、走投无路的困境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忘记选择正义、保护良善，可以成为你最后的护身符。感谢观众朋友，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袁鸿兵说，习以陷极端妄想精神病，中共发日本旅游警告，游客无视，八炯反习少年被消失，中共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活动，红肉餐厅在日本大受欢迎。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多名将领落马后，军委副主席张友侠12号在中共喉舌发文，要求坚决防止做两面人久伪忠诚，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和多种解读。对此，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接受了《看中国》的采访。袁鸿兵在采访中首先指出，自二十大之后，数千名中共的官员，包括军队中的文职高官都被整肃，中共军中高官人人自危，寝食难安，不知什么时候大祸就将临头。据北京官场传言，习近平现在在北京官场中又得到一个新的绰号，叫上将斩。他的意思就是习近平是屠戮中共上将的一个刽子手。前几年中共的航空母舰辽宁号、山东号加入海军序列的庆典时，当时可谓是将星云集、上将成群。不过日前福建舰加入党卫军作战序列的时候，只有张星文上将陪同习近平参加庆典。而全力推动这一轮大整肃的张星文，虽然已经晋升为军委副主席，却亦都没有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此，袁鸿兵判断指出，根本原因就是习近平已经陷于怀疑妄想的精神病态，因为他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提拔的上将，从李尚福的势力到苗华、何卫东，都在政治上背叛了他。这些上将表面上对习近平绝对忠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的这种体制前途完全丧失信心。因为他们利用权力疯狂敛财，转移到海外，为体制一旦崩溃预留后路，李尚福及原火箭军的人马就属于这种。而另外一类人，譬如苗华、何卫东的政治野心则更大， 他们形成了以31军的军官为核心的帮派体系，准备等到习近平没有能力治国，危机发生的时候，由他们出面支持邓小平家族等家族势力，对习近平政治经济路线进行清算。所以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不得不整肃军中这些高官。袁洪兵强调，对于习近平来讲，现在最令他恐惧的不是他个人权威颠覆，而是他所认为的人心险恶，亦就是围绕住他身边的人。他的近臣亲信竟然都是两面人，阴阳面。习近平之所以迟迟不敢重新健全中共军队残缺不全的领帅机构，关键原因就在于他害怕一旦新的领帅机构健全之后，很快又会爆出新的政治不忠诚大案，这将使他个人独裁的权威遭到又一次打击，甚至遭到灭顶之灾。不过无论怎样，他亦都不可能长时间拖下去。但他不断被阴阳面两面人的噩梦不断缠绕住，不可能解脱。所以尽管张又侠不断重复要防止两面人，乜嘢要防止虚假的忠诚等等。据北京官场热议，习近平在何卫东交代材料上做了批示称人心险恶，人心叵测。袁洪兵表示，由这个批语可以看到，习近平余生可能活在对人心的恐惧和对人心绝望之中。目前中共党媒和军队在发表一篇文章中很罕见指出，就是要在枪响之前要消除这些军中腐败威胁力量，亦就是这次新一轮习近平大清洗大整肃。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枪响之前来清除军队里边的两面人。这个枪响之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中共发动台海战争之前，要彻底整肃军队，亦就是说这次大清洗大整肃目标之一，就是为了给发动台海战争做预备的。这个才是问题的真相。由此可推测，这次大整肃最后的结束不会超过26年年底。不要去日本，中国游客说，但我还是去了，集体抗共，我们就去，中国游客反了。近日中共官方连续发出提醒，提示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旅游，但此举似乎影响不大，上海浦东机场仍然排长龙，甚至有游客直言政治上的事同我无关，亦有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共的政治算计。近日中日矛盾升温，引发中共强烈不满。14号中共外交部提醒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15号中国多家航空公司马上对涉日航票的客票可以免费退。16号中共文化和旅游部、中共教育部亦跟进报道。加拿大华裔作家成说话，首先中共这一次以限制旅游方式向日本施压，目的是要惩罚高市早苗首相在台湾议题上的强硬立场。这个就是事件的背景。旅游业确实是日本其中一个重要经济支柱，而中国游客在日本旅游市场一直都占有一定比例。中共长期以旅游作为外交政治工具，今次的做法亦不例外。就算中共官方一再提醒民众，据朝日新闻报道，15号上午10点左右，上海浦东机场飞往日本大阪等地的服务柜台前，中国游客仍然是大排长龙。从他们的衣着打扮来看，多数是游客。有年轻游客表示已经知道官方提醒，并直言政治上的事同我无关。他说自己对日本的治安方面感到特别安心，不想改变赴日旅游计划。凡是去过日本的人，大致上都会对当地的治安、城市生活质素、人民环境和市民素养等各方面留下相当正面的印象。我自己亦去过日本三次，对日本观感特别好。日本的人民程度确实很高，社会不单止富裕繁荣， 仲展现咗人同人之间嘅善意，同埋整个社会运作嘅有序感。对此，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喺面书发文表示，2024年有大约690万中国旅客去日本观光，系日本观光市场重要客源。北京深知呢一点，所以选择用旅游禁令作为武器，希望影响日本地方经济，进而让自民党内反高市派趁机壮大，跟住逼高市首相落台。这个就是中方真正的政治算计。亦有 X 网民纷纷留言，其实中共政府的做法从长远来看非常非常烂，共产党指鹿为马就是颠倒黑白的无赖，中共好邪恶，一定要分清中共不代表中国人，中共的舆论控制和洗脑，再加上他这套行政命令和普通中国人自身的认知和选择之间的落差正不断被拉大，当越来越多普通人开始不再将中共的所谓警告放在眼里边，民众自然会坚持按自己意愿去选择生活方式，包括追求一个更自由、更理想的社会环境。这种做法本身亦可以说是一种安静的个体反抗。最后盛雪表示，中国人太应该走出中共的围墙，看一下外边的世界了。中共管得越来越紧，控制越多，民众反而越来越想逃离，中共越是造假，人民就越清楚他在欺人，亦就越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现实。中共越是将外边的世界妖魔化，民众就越想亲自出去看一下真正的世界是怎样的。可以说中共的做法根本起不到什么实际效果。中共近期悬红追缉台湾网红八炯和闽南乐陈百元，央视为此仲制作专题的影片，八炯揭露中央电视台央视影片中出现曾经闹习近平是独裁者的河北少年张其元的画面，这个讲明张其元确实出事。央视新闻法治在线栏目于14号播出专题节目，批八炯、温子瑜和闽南乐陈百元所谓台独活动。在影片9分23秒处出现被模糊处理的人物画面，旁白注明公安大学副校长李玉华讲八炯欺骗未成年人拍摄分裂国家的影片，发布相关图片。八炯16号发影片引用上述片段，话向我求救的15岁中国河北小弟弟，他确实已经被捕，而他的罪名是闹习近平，因为闹习近平而被消失，而且仲将消失的原因归咎我煽动。今年7月10号，河北少年张其元因在直播间话反对习近平的话后，后遭到当地派出所传唤，之后张其元拍摄影片话不会自害、不妥协的声明，就此张其元失踪至今。期间7月12号，张其元曾向八炯发出求救影片，他表示自己正在家中，如果24小时不回复你的信息，这个讲明国安或者网信办或者派出所找我了。八炯说张其元拍了自己家附近的一些画面，并表示说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我被捕的话，看到我所谓电视认罪都是假的。本人张其元声明不会自害，本人今日下午5点要去保定市东风派出所，这个影片可以证明。张其元仲拜托八炯公布这段影片，他强调那个是我受到威胁所导致的，可以拿这个影片来反驳他们。之后张其元就消失了。张其元失踪事件在 X 上引起了热烈讨论，网友纷纷留言讲15岁是未成年，根据中共的保护法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只因为闹习近平，所以保护法都选择性失效了。亦有不少网友在八炯的频道节目下留言讲 闹独裁者就会被消失，这个才是独裁国家。刚好完美证明习是独裁者。怎样分辨是不是独裁者呢？独裁者最大的特征可以任意逮捕，害人却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在场内要反抗真是需要很大勇气。我在台湾希望这位少年要平安，我为他祈福，突然觉得很难过。他是一位15岁的英雄，魔共倒台后，我们要纪念这些英雄啊。日本政府发言人木原念17号表示，中共船只在日本管辖的钓鱼岛附近海域航行是不可接受的。日本放送协会报道，16号上午，四艘中共海警船先后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航行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撤离日本领海。日本海上保安厅持续发出警告，并对中共船只密切监视，以防止这些船再次进入日本领海。四艘中共海警船都配备舰炮。木原表示，中共海警船违反了国际法，我们已就此通过外交渠道提出强烈抗议，并坚决要求他们立即离开日本领海。对此，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革表示，中共一再对日本施压，希望日本首相高市能够妥协。首相正带领日本踏入一个新时代，日本不再战略模糊，不再被动，亦不再只是默默做美国的基地。日本现在是将后台变成真正的护国力量，成为印太安全格局中的核心力量之一。至于台湾，亦因此获得一个更有利、更清晰、更制度化的国际伙伴。至于未来台海局势点发展，没人可以完全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台湾已经不再是孤身一人去面对区域压力。日本近期熊春活事件频传，造成社区安全隐忧之际，一家由猎人经营的熊肉香土饭店吸引众多好奇民众前来尝鲜，几乎日日客满。一家名为蘑菇之乡的餐厅位于岐玉县奥蝶富山区，以山林和河川采集的食材制作传统家乡菜著名，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用猎豹的熊肉制作的菜。日本朝日电视台17号报道，当日店内座无虚席，很多客人表示是因近期频传熊伤人事件，先开始关注熊肉的料理。从神奈川前来的年轻游客说，既然有机会吃熊肉，就想试一试。有民众特地从京都花三小时前来，只为一尝熊肉滋味。他形容肉质鲜嫩，风味浓郁。猎户市近年熊春活事件明显上升，去年就通报37起，今年截至11月中旬已增加到57起。餐厅经理亦是猎人的铃木公使负责处理捕获的熊肉，他指出猎人年年减少，熊兽却越来越多，没人维护山林，熊同野猪自然会落山觅食，要恢复平衡就要适度捕猎。熊肉被掉了太浪费了，只要处理得当，熊肉一啲都不腥。铃木解释说，熊的肉质会随着季节和脂肪含量而变化，夏季脂肪较少时肉色偏粉，而在脂肪充足的时期则呈现更深的红色。店内最热销的是石头烤肉套餐，使用红肉、老肉和野猪肉，再搭配盐烤川鱼和当地山野菜，一份大约36美元。前首相石破茂14号在党内会议上试食红肉后赞叹说，捕猎可以管制熊群数量，又有经济效益。熊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